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依然会查考约伯记，会进到35章的经文呢。我们要朝向一个更加成熟的信仰前进，但是大前提是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成熟的信仰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广的课题。诚实探索一切由经验所引发的问题，我们知道并且顺服道德秩序，也就是善恶的报应，事情在神面前是与非，好与坏。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顺服一个超越道德秩序的秩序。无法理解的是很深奥的，很复杂的，但是不要否定那是神的主权。苦难可不可以在两方都有理有义之下出现呢？什么意思呢？不是约伯有罪，也不是神不公义，而是在两方都有理的情况底下出现的。这个我想就是约伯记其中一个很重要想要呈现的一个课题啊。在旁听了很久很久的以利户呢，摘录约伯说的话，然后呢纠正约伯的思路，整合论点给他上课。到底呢他认为约伯在神学观上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引述以往的一些经文来支持你的论点。
我在这里首先我看第二节，他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哦，那就是人的义高于神的义，是吗？他觉得约伯在抱怨神呢这些苦难的处置不公了，潜意识中是不是将自己的公义标准跟神的这个公义标准相对比呢？甚至还认为神做的不公义呢？第三节，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
嗯，
哦，他在质疑了，犯罪和不犯罪有什么好处呢？都是一样的结果吗？引起了约伯的困惑。那这里呢，以利户就解读为约伯他开始怀疑遵行神的意是不是有没有必要呢？反正不犯罪和犯罪都一样的。
嗯，我这么听你好像觉得以利户多次曲解了约伯的原意，误解了他的想法。
在这里呢我也看到以利户他就针对约伯在之前谈论的一些神学的观点呢，他就觉得约伯有问题。刚才梁安老师也指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约伯质疑上帝的公义，然后又说敬拜神没有什么益处。另外呢，就是在昨天我们查考的34章里面，他也是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他就说约伯你说话是虚妄的，开口就说些虚妄的话，多发些无知识的言语，认为约伯在不明白神的旨意和作为的情况下随意的抱怨还有质疑。以利户就认为约伯觉得自己的公义比上帝的公义更重要，这是一种错误的神学观念，不能将自己的公义与上帝的公义相提并论。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关的经文，比方说在32章12到13节就提到，以利户听到约伯和他的朋友们辩论时，认为约伯的朋友不能折服约伯，也无人能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暗示约伯自己认为自己有理，难以被人说服。这在以利户看来这是不正确的。昨天我们所读的经文34章的5到9节，他又指出约伯对上帝公义的质疑，敬拜上帝是无义的这些观点。35到37节，那是对约伯言语和智慧的否定，强调约伯的回答就像恶人一样，需要被试验到底。
在他看来呢，约伯不断多番是像我们昨天谈到，最后说话呢既没有知识，言语也没有智慧，竟敢的嘲笑，用许多的话呢敌对神。所以说他除了驳斥约伯的神学观之外呢，更加严厉责备他的罪上呢加上了悖逆啊。所以呢，其实刚才你也说了，我们为什么要重温一下他的论点呢？一开始他就已经表明立场，神的灵催逼他，也责备三个朋友，你们根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驳斥使约伯改正过来，也不要觉得约伯智慧太过于高超，只有神有办法回答他的辩词。反观呢，他本人以利户呢很有把握，我可以折服约伯，我可以纠正这个自以为意的约伯的，早早就表明了这个立场。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刚才梁安也提到了这个第二节，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他的指控有根据吗？也可以重温以利法的论点，两者以利户跟以利法的观点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在约伯记4章17节怎么说呢？
人岂能在神面前称义呢？这是4章17节的观点，这就是以利户跟以利法持同样的观点。
这顶帽子呢扣在约伯的头上呢，好像呢他们两个人都认为约伯你以清白的姿态呢将自己的道德标准凌驾于公义神之上的。
以利户其实在这里又是在指控这些传统的义人得福恶人受苦的这个观念了。他们认为约伯的抱怨又违背了对神公义的信任。那深层一点的就是他们忽略约伯的无辜。神在1章8节说过，已经肯定了约伯是完全正直的。那这里以利户指控他就没有基于事实嘛？他说约伯以行为来称义，否定神的主权嘛？他觉得约伯自义。
他们几个人的思路就是，你认为自己不需要被管教，不需要被惩治，不需要认罪，就等于你以为自己比神公义，曲解了人家本来的意思。我们再来看一下3节，他说，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他还是在引述约伯的话。你觉得他了解约伯的原意吗？特别我们看回9章22节还有30到31节，怎么挑战人家的观点呢？
以利户他在挑战约伯的观点，比方说约伯在9章22节说，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就表达出对神公平性的质疑，觉得神对无辜的自己和恶人一样的受苦。这在以利户看来是约伯对神的质疑。那约伯在9章30、31节就提到，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洗净我的手，你还要把我扔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意思说即使自己保持洁净行义仍遭苦难，似乎行义没有什么价值。那这就被以利户理解为约伯自认为义行对自己没有益处。那以利户对约伯的观点存在一定的误解，没有完全了解约伯的原意。我们知道约伯是在极度苦难中发出的痛苦的呼喊和质疑，并非是真正的否定神的存在或公义，只是难以理解为何自己无辜的受苦呢？而以利户他是站在传统的神学观念立场上，认为约伯不应该质疑神，而是应该绝对的相信神的公义和神的安排。
他误解约伯是那种得不到赏赐，或者我遭祸患，我就不敬畏神，我就放弃信仰的人。他是那种因为丰富物质供应才爱神的人吗？神已经亲自认证了他不是这种人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了解约伯的原意，只会呢断章取义，急促的判断呢。刚才引用了9:30-31，是表达一种无力感。我竭力保持守节心清，上帝还视我为敌人，不是代表他觉得敬虔、行义、行善都没有益处，我还不如犯罪呢，而是表达那种内心的困惑、心灵的无力感。但今天却被解读为你自以为义，你否定神的公义，你认为行善是无益的。显明那四个人，以利户三个朋友，容纳不到一个无辜的人他会遭受祸患的这个奥秘。我们看到呢，约伯的头上呢，不知有多少顶莫名其妙的帽子。我们接下来看一下4-8啊，4-8呢，以利户突然呢，不仅仅是要求约伯，还要在场的所有人，你们抬头观看一下诸天的穹苍，究竟想让约伯明白什么道理呢？
又在误解了。首先来看哈，观看苍天，我们想到了一句诗篇中的19:1，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他让约伯呢认为自己多么的有限，你看你干脆抬头仰望一下无限的穹苍吧，你多有限呀！神是高于穹苍的，超越一切的。
嗯，
你人在苦难中抱怨，你就好像蝼蚁质问苍天一样，你看你多么的渺小。他还想让约伯明白神的绝对主权，你人的任何一点点行为都无法影响到神的，因为他在6是这样说嘛，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他强调，人犯罪也不能伤害神，那神是独立自存的，他不会因着人的行为而改变神的本质啊，或神的计划。这是以利户他让约伯按着他自己的想象做的。
看一下6呢，跟约伯之前说过的话呢相似的，那个看法都是一样的。约伯在7:20，他说：监察人的主，我若有罪，与你何妨呢？感觉上呢，他在印证约伯的话。你说的对啊，神不会受人的道德行为所影响或者左右的，因为他超越一切。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宇宙的宏大对比我们人的渺小，试图将约伯的视野从自我转向神的宏大作为。你的过犯会加增，会使神受损吗？是不会的。那调过来呢，你行善，神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总之呢，神不看人的脸色，也不受人的左右，更不会靠人而存在的。那么待会我们再来说说到底他以这个高度的视野观看人跟神的关系，逻辑思维上面会不会有些的局限呢？
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话语曾经教导，其实我也早知道你屡次一心劝告。
如果我们回看所法，他在11里面说，他说他就是神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生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但是呢，约伯呢，这里很明显是针对所法这个说法的。他在22这样说：将深奥的事情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印显为光明。就是说，其实神会亲自来启示人的。
嗯，
所以呢，什么都瞒不过神，因为他有能力使黑暗显为光明。就是说，神其实他什么都知道，所有东西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他什么都知道，他看到整个图画。所以呢，神他能够预见未来，他对所有的事情也是有他的计划。
嗯，
只是我到现在才真正知道。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后一个登场的人物以利户是要驳斥回答约伯的辩词，他对约伯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还有35章4节，我要回答你。到底他听了什么？他准备要回答什么呢？所以今天这一集呢，麻烦大家呢拿好手上的圣经，有心理准备呢，我们会翻来翻去，我们会重温个人的言辞，你才会更加清楚知道为什么以利户会说这番话呢。那么刚才我们讨论了4到8节，到底这个高度视野去观看神人关系，这个想法会出现什么局限呢？
以利户是以一个高度的视野来观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他的这个逻辑思维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首先我们看到，以利户认为人所行的善恶会直接导致相应的结果，苦难是对人恶行的惩罚，享福是对人善行的奖赏。但这种观点过于简单，也过于片面了，忽略了现实中许多无辜者受苦，恶人却享福的现象，没有去考虑到苦难是有多种多样原因，不一定直接与个人的行为有关。另外，他对神绝对化的理解，以利户对神的全能和伟大进行了一个绝对化的理解，他强调神的高高在上而不受人类的影响，但是没有充分考虑到神的慈爱和怜悯的属性。他认为神不会因为人的行为而改变，人只能被动地接受神的安排。这种观点呢，其实他忽略了神和人之间存在的那种互动，神对人的关爱。另外，他缺乏对约伯感受的理解，没有真正的站在约伯的角度去体会他的痛苦和困惑，只是从自己神学的观念去指责约伯，没有给予约伯应有的同情和理解，也没有尝试去解释约伯关于苦难的具体的疑问。这个逻辑呢，更多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秉持的传统的神学观念，而不是为了解决约伯的实际问题。
他刚刚出场的时候，我们还有点期望终于有个人呢能够同理到约伯的情感，结果还是期望变成泡影啊。是的，刚才你说他对神是不是完全不认识，当然不是，只不过呢认识不够深入，只看到一部分，也淡化了我们人的价值，忽略了神与人的亲密关系。整本圣经神启示我们什么呢？一个救赎计划，人的行为与救赎计划是扣在一起。当然今天的我们比旧约时代的人物更清楚明白这个概念呢，基督道成肉身也是为了救赎我们呢。他忽略了人在神眼中的独特性，每个人都是宝贝来的，完全是把神塑造成怎么样呢？一个冷冰冰对人情世故毫无感情的主宰，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官，高高在上，每天在盯着你们人类的活动，那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很疏远了。9到10节，他继续来驳斥了。以利户指出呢，人遭难的时候通常会有什么本能反应呢？针对约伯曾经说过的哪些话呢？
35章9节，人遭难的时候本能都有一个反应，向神呼求。那我们人因着在苦难中实在是太困难太难过，所以向神呼求，这是非常正常的嘛。但是你因着神的压制来求告，35章9节说的，因受能者的辖制，辖制原文做臂膀，便求助。人在这个痛苦的环境下呢，向神求助，这是人的本能的反应。那针对约伯的这个具体看法，他质疑约伯呼求的焦点错了。24章12节，有人因城里的困苦哀嚎求告，正直人求救，神却不留意。他说是不是约伯在抱怨神不垂听苦难者的哭声，把神是不是描绘了一个好像不闻不问不公义的一个管理者呢？
他觉得约伯又误解了神的作为呢。受欺压的人他们在哀求或者在强权下呻吟，神会不会回应呢？不是因为神不公义，因为问题出在人的身上， 呼求的人呢，他们只是希望呢神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苦难，只关注眼前的苦难什么时候能够消失，但却从来没有反思过苦难背后的属灵意义。十一节到十三节他会进一步具体解释，为什么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哀求却迟迟得不到神的回应呢？不是因为他不公义，问题出在哪里呢？
十一到十三节，以利户就认为在痛苦中得不到回应的原因有几下几点。第一，是因为恶人的骄傲。他说那里他们呼求却无人答应，因为恶人的骄傲拦阻他们。以利户觉得恶人骄傲自大，不敬畏神，他们的这种态度阻碍了神对他们呼求的回应。第二，他觉得神不听虚妄的话，必不垂听空虚的言语，全能者也必不理会，在十三节里面的意思。以利户认为如果人在痛苦中只是发出空洞无意义的抱怨，而不是真心的寻求神，不是反思自己的行为，神是不会理会的。人应该意识到神给予的各种恩赐和教导，而不是只专注于自己的痛苦，否则就会被神视为虚妄。观点是基于他对神的公义全能，对人神关系的理解，强调人要谦卑啊，人要敬畏神啊，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苦难和神的呼求。
所以问题出在受欺压者的身上，受欺压者未必完全是无辜的，可能他们也是有骄傲有罪，自以为意，还没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呢，你还期待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回应呢？神不出手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公义，再说一遍呢。那么到底约伯的哀求是不是属于以利户描述的那一类的，他没有反省自己，只顾在那里呻吟，只顾在那里哀求呢？
不完全属于。以利户他认为人痛苦的时候向神呼求得不到回应，是因为他在痛苦中他质疑过神呢，所以呢他的哀求得不到神公义的裁决，并非是以利户所指责的这些自以为意啊或邪恶呢使约伯承受这样的苦难嘛。其实约伯无法理解他自己这样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的人为什么遭受了如此的苦难呢？前面三个朋友也好，约伯自己也好，就像你刚才说的，毕竟是在旧约，还是对我们基督道成肉身呐、做我们的中保不清楚，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不明白，就是这个苦难，就是忽视了圣经多元苦难观，因为圣经中很多的苦难嘛，就像现在的约伯是在试炼中，神要试炼他。那约翰福音中也说过，九章三节是为了让我们荣耀见证神。那罗马书也说过，人苦难是因为世界堕落了。所以单单的归于人的罪呀，就像以利户所描述的这个是很片面的。
像上一集呢，我也引述了约伯十三章那里说，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种我虽然知道我被杀，我依然要信的态度呢，远远超过以利户他所批判的你不寻求神。然后呢，他讽刺人，无人说神使人在夜间歌唱。约伯他在极度痛苦当中他有宣告过的，在十九章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的。他比以利户更早提出救赎这个概念的，在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不就是人在夜间歌唱的一个信仰见证吗？我感觉以利户呢，我们觉得他好像在旁听了很久，然后呢很专心的听约伯你讲了什么话，但是来到这里呢，除了断章取义之外呢，我觉得他是选择性的摘录，他喜欢听的他就摘录下来，他不爱听的没办法支持他论点的他就假装没听见。其实约伯有在夜间歌唱的信仰见证的。十四到十六节这个年轻人最后给约伯什么劝告呢？十四到十六节亚比该。
在十四到十六节，以利户给约伯三个劝告，他让约伯不要只关注苦难。你如今呼求因你遭难，所以你一切所求的就应得成就吗？ 意思说约伯啊，你不应该仅仅因为遭遇苦难就期望自己所有的诉求都立刻得到满足，你不要过度聚焦在自身的痛苦和所受的磨难上，而是要用更宏观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处境。他又劝导约伯要敬畏神，并正确地认识自己。尼利户认为神岂有离弃义人，反将恶人当作草芥呢？他想让约伯明白神是公义的，不会偏袒恶人，也不会无辜地离弃义人。约伯应该反思自己是否真正地认识到神的公义和伟大，以及在神面前的渺小，从而对神产生一种敬畏之心。第三呢，他让约伯你不要突然地去争辩，他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以利户就劝约伯，你不要和神争论哦，你要安安静静的，你要思考神的奇妙作为。他认为神的作为是高深莫测的，不会向人详细的去解释每件事的缘由。约伯啊，你不应该徒劳的和神去争辩，而是应该谦卑的接受神的主权和安排。
也就是我们上集说的拦阻约伯去询问神，剥夺他有这个权利的。他说你开口说的就是虚妄的话，无知识的言语。我们怎么定义一个人说的话是属于无知呢？其实有点难区分难辨别，是吗？
虚妄哈，就是没有什么根据，不合实际。人说虚妄的话常常出于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心态，那基本就是偏离了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和对神的敬畏。那无知肯定就是缺少知识了，缺乏对神的属性啊、作为啊，以及神统管着世界一个权柄的了解。尤其是无知的人，就是说话呢在言语中就会表现出对神的误解和不尊重。我这样理解。
我相信呢，我们大家的理解不会差太远的。约伯的质问呢，并非在否定神，而是渴望与神相遇，最终呢，能够让神亲自启示他，得到他心中想要得到的答案呢。他的痛苦表达，譬如最明显的在三章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七章他倾诉心里的苦楚，那些都是人性真实的流露，不是说他离弃神。正如呢，我常常鼓励大家，我们多读诗篇，读到诗篇有许多的哀歌，譬如很熟悉的经文，诗篇22章头一节，第一节已经说了，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何远远的不救我，不听我的哀号呢？如果我们就是以以利户的角度来读诗篇，你就会觉得所有诗人都是亵渎神的，都犯了罪，都质疑神的公义。所以要有广阔的视野去理解。更重要的是，今天为什么要翻来翻去圣经呢？就是想要大家知道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误解别人的原意，然后呢，不负责任的往别人身上扣了很多顶帽子。那希望呢，我们彼此都能够警惕，都有反思的空间。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约伯记35章1到16节，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36章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Thank you.